好，我们今天看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。第三章我们的主题讲到是活出基督啊。哥罗西书讲的啊，重点主要就是基督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，神的奥秘在基督里，那基督的奥秘在教会的里面啊，神的丰盛在基督里，然后基督的丰盛呢在教会里啊，所以当基督的丰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，对，基督的生命从我里面显现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简单，信仰就是跟耶稣基督合一啊，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讲的容易啊，
讲的容易，讲的容易啊，保罗啊，讲的容易啊，真的是有多少个人能够全部活出基督？我们看保罗有没有活出基督？
有，
保罗他是不是很厉害？啊，他怎么样？他跟我们怎么样？哪一个比较厉害？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一样性情的。其实重点不在于说，哎，保罗的好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学问很丰富？知识很丰富，不是啊，也有一些不怎么有学问的，像彼得，彼得有没有活出基督的形象？基督也是有啊，啊，彼得也有，约翰也是啊。那不认识字的，能不能活出基督的样子？也可以啊。最能活出基督样子是谁？年纪越大还是年纪越小？年纪越小。不在乎年龄啊，其实只在乎啊，在乎我们顺服他多少啊。你发现越顺服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就越能够活出像啊，把他生命活出来啊。我们参加聚会啊，神的爱充满我们，神的爱摸着我们啊，我们是不是就很有荣光，对不对？然后聚会完了之后呢，那个光呢，光又消失了，怎么回事？然后呢，又再参加聚会，然后呢，又是容光返照啊、哦！然后呢，回家之后，
消失了，
又消失了。
要经常的充电，
对对。
要经常充电，哇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电线啊、哦，电线不能一直拉，对不对？在教会是有电源嘛，啊，那回家的话怎么办？
充电，
自己充电，
啊，wireless，
无线。无线电还要有电池啊，啊，那电池可以充多久啊？我们现在的电池啊，充一次可以用多久啊？以前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用手提电脑的，哇，充两个小时就觉得好长了。现在觉得两个小时不够看，一下子哦，怎么没电了？现在越弄越长了，
无线
九个小时、十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，但是呢，还是需要充电啊。那其实就像光一样啊，摩西在旧约的时候。摩西朝见神，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他下来就有荣光了。那之后那个光就渐渐消退了嘛。啊，可是我们呢，应该是怎么样？一人的路好像您的光，越照应该是怎么样？越照越明才对，越照越亮，直到正午日午哈。那可是呢，我们怎么还是像旧约一样？啊，旧约的时代是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差别在什么？圣灵啊，那圣灵临到这个人的身上，在旧约的时候也会临到人的身上啊，但是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才临到他身上，对。可是新约呢，
内住
都在里面啊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，可是在我们里面之后呢，要成为光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像我们看施洗约翰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讲施洗约翰？他只是一个点着的灯，对不对？只是暂时的啊，哎，光来了，好不好？
好，
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看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要成为什么？光明之子，对不对？光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啊。当我们看到有光照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喜欢啊。你会不会看到就是哎，一个牧师很有恩高，哎，跟他在一起啊，或者他讲一些神的话，好有亮光，好有智慧，对，好有神的同在。你喜不喜欢跟他在一起？
喜欢，
很喜欢，对不对？你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可是神把他拿走之后呢？哇，糟糕了， 灯在哪里？光在哪里？啊，光还是在耶稣里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，第六章的第五章的第三十六节啊，他说：“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好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，他来了很好，对不对？来光照我们，好，把弥赛亚、把神的道显明出来。那可是我有啊，比约翰更大的见证。那见证重要的就是他自己啊，耶稣啊，就是他的生命，他所做的事情啊，那都是他的见证。”那我们在读的圣经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读圣经看到亮光，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到亮光，对不对？这个亮光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圣灵的启示，从耶稣的启示。这光哈，其实这光就是耶稣嘛，耶稣就是光嘛。当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亮光，对。你在圣经里面如果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你的心会不会跳动？会跳动，那就对了啊。当你的心会跳动，表示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耶稣，看到这个光嘛？啊，你看第三十九节啊，第三十八节说，第三十七节说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过他的形象。然后呢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。第五章啊，对不起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。但是三十九节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。所以耶稣讲他就是光啊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那所有的人来就都是为耶稣做见证。约翰来干嘛？施洗约翰来干什么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他这一生的啊的职分就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其他的事呢，他做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抓抓蝗虫、采采野蜜，是不是？其他还做什么事？没有了啊，就是传悔改，叫人家预备心来迎接耶稣。你看《约翰福音》的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第四节，他说：“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生命就是耶稣自己嘛。”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。你看，都是要为光。这光是什么？基督啊！可是约翰不是那个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啊！我们常常有时候把人太过高举啊，讲到哇，这个服事的人好厉害啊，很有恩高。可是他不是那个光，记得啊，真正的光是什么？基督啊，是我们都是要为光做见证。你再怎么有恩高的人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啊。可是第九节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啊。父神、天父也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啊。圣灵来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。那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，那你们以后呢也要成为什么？也要成为光明之子，成为世界的光。好，记得，所以光一直在我们里面，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像耶稣啊。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吃了一个把一个东西给吃下去啊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一个圆圆的东西，里面是荧光，会发亮的，发光的。结果他吃下去，哇，糟糕，他妈，糟糕糟糕，吐不出来了。然后看，结果他把他肚子一掀开呢，那个东西就发亮，肚子里面就发亮光。还好没事哈，就是吃把它排泄出去就没事了啊，是圆圆的啊。但是他那个东西里面是会发光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哦，照出来一看好神奇，我肚子里面有个东西会发光。所以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是不是有个灯来照我们啊？在过去旧约的时候是有个灯照我们，照久了之后，哎呀，我们反照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反照光。可是现在呢，光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啊。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啊，直到日午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跟随他主走的这条路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里面的光啊，越要显出来。 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都提到这个啊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啊，那我们都要把它见证出来。我们直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，十九节，彼得看过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样子啊。那第十九节他说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先知更确的预言是指的圣经，对不对？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啊，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啊。所以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啊。圣经上讲到天发亮的意思啊，记得有光来了啊。耶稣在的时候他说，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就好像白天一样啊，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啊，所以你们要趁着有光行在光明中。所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这才是好的啊。所以晨星这个星要赐给我们啊，所以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就能够发出光来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光明的儿女啊，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明灯我们心里喜欢心里高兴而已啊，这个晨星这个明灯要在我们里面啊发亮，能够照出来啊。所以讲到说我们要认识，讲到哥罗西书啊，我们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没有错啊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可是最终最终的是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啊，给活出来啊。那过去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过去不是嘛，过去我们里面是黑暗的，对，黑暗的。如果你发现啊，像我啊，有时候去外地宣教服事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地方就说，哎，聚会，那聚会的时候他们会邀请一些慕道友来，奇怪，我一看就看得出来哪些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的，哪些是慕道友，哎，不晓得，你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？有时候也看得出来。那如果是慕道友，很奇怪，就是身上有一些东西哈，如果是基督徒的，感觉上有一个光在那里。所以我现在看你们都是那种哦闪闪发光，你们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你们里面啊。可是有一些慕道友的身上你可以看到，嗯，这身上还没有那个光显出来啊。所以就是说我们过去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过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啊，就是活在这个过犯罪恶之中啊。可是现在呢不一样，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啊，因为基督就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从第一节这边来看啊，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我们看讲到基督为什么我们有光啊，是因为那个光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出光来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啊，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基督要活在我们里面必须有几个过程啊。第一个过程是我们要跟他一起啊，一个是同死啊。你看这段话怎么说啊，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到第四节，这段经文蛮不错的啊，你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啊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啊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一个过程啊。所以讲到是我们要生命要跟基督连接，记得啊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条路，这条路是什么路？我们生命我们要在他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方法这条路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啊？然后我死了啊。所以答案就这边好，就是我们要跟他一同，对不对？一同死，我们才能够可以与他一同复活。今天有受洗啊，今天有洗礼，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观礼。洗礼的意义是什么？记不记得你们先要受洗的时候，洗礼的意义是什么？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在 罗马书，哦，罗马书的第六章啊，那边也提到，你们真是与基督同死的话啊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，所以你们今天如果去观礼，看到死的话代表怎么样？哎，沉到水里面表示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同埋葬，啊，然后呢？你要不要起来？对，不能三天，对不对？耶稣是三天，你呢？大概就10秒钟，最多。你就要起来，起来代表与他同一同复活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。如果你要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，你一定要经过死的过程啊。因为不死的话，就怎么样？不能活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叫做重生的生命。你们知道什么叫重生吗？重生，新生命啊！耶稣不是跟尼哥底母啊，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跟尼哥底母讲说：“你们要看到神的国吗？你们要不要进到神的国？啊，要进到神的国，你们若不什么就不能进神的国。
重生的就不能进
啊！你们若不什么不重生啊？这是在哪里？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！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节。”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圣经都很熟啊。可是圣经熟，可是他要得到是那个生命啊，神要把那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，那这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。那他看到耶稣行了这神迹，他说：哦，耶稣你就是那个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啊。那他已经认出来耶稣是那位弥赛亚，可是耶稣跟他讲，你认出我来还不够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是弥赛亚，知道我是从神那里来的还不够。然后第三节，你看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好，耶稣来临，你请他吃饭啊，你跟他在一起听他讲，够不够？不够。你要什么？重生啊！你必须要重生。那这个尼哥底母一听说重生，那他想，怎么可能呢？对，人已经被生出来，怎么能够再生一次吗？对，人只能被生一次。对，那你要再生出来的话，你要怎么进到你妈妈肚子里面？哇，妈是嘴巴要张很大，吃下去，啊，再把你生出来，这样子吗？我们这里有个妈妈，要做妈妈的啊，就生一次而已。对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可是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所以耶稣讲的不是身体的重生，是什么的重生？灵性的啊，灵里的重生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面其实都是死了，对不对？犯罪的都已经死了啊。那耶稣又在讲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见神的国的意思就是，哎，你开始对这个神的国的东西有感觉，属灵的事情，属天的事有感觉。现在那个 baby 在 Ivy 的肚子里面，哇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不知道我们现在哇好冷，对不对？我们穿衣服穿得很厚的，他不会哈，他都没穿衣服，他都过得舒舒服服的，对，他是恒温的状态，对。不是跳动的呀，除非是这个耶稣来了啊，他就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
玛利亚经
常就会跳动起来啊。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当这个。他就会跳动啊，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这个还没有被生出来的话，他觉得说这个温度永远是好的，他需不需要吃饭？他不需要吃饭，他不会觉得肚子饿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不晓得我们在这边哇好辛苦的，每天都要起床啊，要刷牙洗脸啊，要做早餐啊，要干嘛，他不需要，哇太舒服了。可是他如果一直在母腹里面的话，他就不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样子。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如果要进到神的国，我们必须要被生出来。那个生出来就是从灵生的啊。为什么讲到从圣灵生的，从水啊？讲到我们受洗，受洗的意义所代表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啊。我们再复习那个罗马书的第六章啊，这个是每一个受洗的你都要读的一个经文啊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再问你有关受洗的意义的什么，你一定要带他到看这个经文啊，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三节啊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 埋葬啊。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过去还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样子是老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做行事为人都顺从我自己的老我啊，随从情欲。可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跟他同死一同埋葬呢，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啊。重生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先死去啊，才能重来嘛，重新生出来。人若不死就没有死，不能生。你要复活的意思就是你先一定要经过死的过程啊。所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记得啊，我们讲到说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常常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与主同钉十字架。如果同钉十字架的是旧人还是新人？旧人，这边就写啊，新人需不需要被钉十字架？不需要了嘛，新人是复活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基督的生命，新人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对，不犯罪的，你干嘛要把他钉十字架？我们只会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对。可是，所以一个新的生命是不需要死，因为他不会再死了。一个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啊，记得哈，我们讲到那个新的生新人的生命，若有人在什么，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可是旧人要不要支持他？旧人要支持他哈，记得。所以，当我们旧人死的时候，新人的生命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哎，为什么有一个人参加聚会，参加了好久好久，什么样子呢？还是老样子？问题出在哪里？老我没定死哈，老我没定死，很简单哈。你如果要有一个发出光来的生命的话，你的老我一定要死啊，你要致死你自己。所以这边他就讲了啊，你们若是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说复活吗？你要经过死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你死了才叫复活，不然不是复活。所以艾比，你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说：“哎，他复活了。”不是啊，你被生出来了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生出来啊。可是我们讲到我们要复活是，哎，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的时候，我们才叫一同复活啊。所以我复活的话，我们是进到神的国。神的国在哪里？在我们心里，对不对？也在天上。在天上啊，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思念上面的事，因为我们是已经属基督的，我们藏在神里面，因为我们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所以我们想的事情应该想的是什么？神国的事啊。你想到上面的事啊，你会发现上面的事才是永恒，你会发现哇，上面的事很抽象，摸不着边际啊，地上的事比较实际一点。哎呀，想想看明天要吃什么饭，这个很实际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常常在聚会里面聚到一半说，哎呀，今天中午要吃什么？你在思念什么事啊？思念地上的事，地上的事很实际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思念上面的事，不思念地上的事，好像是不实际啊。但是其实真正永恒的事情啊，那个才是最实际。地上的事怎么样？都会过去嘛啊。你想到了今天中午你要吃的东西之后呢？然后呢？明天又还要再想一次，明天又肚子一撑啊，所以其实你不必想啊，天父会不会供应我们？
会，
天父会供应我们啊。所以你重要的是你要思念上面的事。当你思念上面的事就不一样，因为你在思念上面的事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的心思意念在主的身上，你在想思念他、默想他，你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的里面。开始就有荣光了啊！他的生命就注入在你们里面啊！所以为什么讲到我们要仰望耶稣，或者我们讲到心意更新变化，什么？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要献给神？要啊！所以我们要常常昼夜思想神自己啊！然后昼夜思想神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在面对日常的生活，我们就不一样。所以很多人。有时候碰到一些世上的一些困难、思虑、烦扰的事情，啊，你解决的方法是你去想办法去解决，结果越想呢，
越气，
越想就越烦恼，对不对？可是哎，你先不管它，然后去想着神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会不一样，然后再去面对那些思虑烦恼的事呢，哦，怎么好容易处理，对不对？怎么处理呢？把它摆一边，不管它，很简单。事后事情怎么样？哎，发现很多的时候。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烦恼啊！反过来，我们越想着地上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脸上的表情越像什么？ 地上的表，地上的东西啊，在地上东西是没有光的，你就会越来越什么，越来越黑。好，所以你成为基督徒，但是如果你在思虑烦恼的时候，别人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的身上有没有神的光？你的身上没有神的光啊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，他做基督徒，他12岁就做基督徒，可是到后来呢，也是远离神，挂着基督徒的名，哎，可是也来到教会，可是有个师母一看他说，嗯，你这个人啊，是我看过我们教会最黑的一个，他当时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然后因为常常想些奇奇怪的东西，有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等等啊，可是后来被更新就不一样。哦，你的脸上表情是不一样啊，所以当我们思念地上的事，你会发现神的光不会在我们里面；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你会发现神的光、神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啊。你看，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。记得哈，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讲不只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还与基督怎么样？一同什么？作王，坐在天上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，回顾一下第二。以弗所书的2:6啊，过去我们的样子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对，我们都是死人啊，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啊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跟别人都一样。可是神有丰盛的怜悯啊，哎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然后第六节，我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然后呢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天上啊，我们也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天上是干嘛？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应该是什么？如果在他里面，我们就怎么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他里面啊，就像艾比的孩子现在在这里啊，艾比的孩子现在干嘛？与艾比一同坐在课堂上的椅子上，对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他在他里面啊，如果他坐在宝座上啊，那他也就是坐在宝座上啊。我这次去欧洲，我就坐在一个宝座上，因为我去一个古堡，那古堡那边啊，古堡那边有一个宝座给专门给游客坐的，是以前的王坐在那边啊。然后哎，你坐在那边，然后拍一张照啊。太太在旁边，她说：“王后，你是国王。”哎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耶稣现在坐在天上父神右宝座上，我们在他里面呢，所以我们也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思念天上的事呢？要哈。那你发现，哎呀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看这个事情就不一样。你发现，在神里面，我有很多的丰盛，对，很多的恩典，很多属灵的福气。你在基督里有没有平安？有平安，哇！很多烦恼思虑的事情会不会影响你？不会，不会影响我，因为我的平安胜过这一切啊！你发现你有神的平安，有没有喜乐？有喜乐啊！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，那个喜乐还是在那里啊！有没有爱？都有啊！所以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你会发现我们哇就不一样啊！神的生命、神的丰盛可以彰显出来啊！然后第三节讲，因为你们已经什么？已经死了。啊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！我们死了没有？理论上是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说起来简单，对不对？保罗啊，你说，哎呀，好像这么简单的事啊！我们有没有已经死了？我们什么时候死的？
受洗的时候。
我们受洗记不记得？我们唱的歌。现在。
活着的。
对。对对对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，加拉太书2:20，所以我们已经死了，对吧？哎，看看你旁边的人，你要说，哎，死了没？
死过。
但是死的是什么？
老我
记得啊，是旧人死。我们讲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我们要弄清楚啊，你不要杀错人，不要错杀好人的。我们要杀好人还是杀坏人啊？杀坏人嘛，对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好人，一个是坏人，你们知道对不对？
对，
分清楚，分清楚敌我，对不对？好人是谁？
耶稣。
耶稣啊，我们这次同工会就完了啊，耶稣。
非常简单，对对。
要不我们就怎么样？欢迎的。如果是老我呢，里面属魔鬼，魔鬼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拒绝。所以耶稣来，我们要怎么样？
欢迎，
我们要欢迎的。所以要分清楚啊，好人是耶稣基督，新人是好人。
是。
好，要不要钉死新人？没有，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啊。可是旧人呢？
要钉死。
要钉死啊！坏人怎么样？要把他杀掉，对不对？要把他钉在十字架。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死，记得啊，是旧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死了的意思是，旧人死了，老我死了啊！看看旁边有没有老我死了没？好像死的哈，啊，死过了对不对？啊，又复活了。所以，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，记得啊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啊，那就是圣灵。记得啊，圣灵。我们看罗马书啊，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啊，这个经文也很重要，您可以把它记下来啊。所以我们已经死了，所以你在读保罗写的书信的时候，常常我们觉得有点看不懂，一下又说你们死了，一下又说活了啊。其实跟耶稣所讲有一句话，耶稣说你们得着生命就失上生命了，有没有？失上生命就得着生命，你们把这个弄清楚就不会搞混了啊。所以这个第十一节里面讲啊，第十节讲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对不对？那个旧人的那个身体啊，生命因罪而死，然后呢，心灵却因义而活，我们就重生，我们得到是新人的生命啊，基督的生命，那就是圣灵。第十一节讲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。所以死的是那个旧人，可是我们那个活过来那个叫做新人。好，所以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可是死了之后呢，怎么样？结出许多的子粒。我们的旧人死了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啊！所以讲到复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所种的啊，记不记得保罗所讲的那个？我们看一下啊，讲到耶稣的复我们的复活的生命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旧的生命哈，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很自卑哈，觉得说怎么这个旧人一直在我身上，你要感谢主啊，让我一个旧的生命。因为因着这个旧人的生命啊，死了之后呢，成为什么肥料啊，很好的肥料啊，然后就长出一个新的生命，也是一样啊。你看到第四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都是在讲复活啊，然后我们直接跳到四十二节啊，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啊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我们原来是必朽坏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复活的呢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不朽坏的。好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我们救人的是羞辱，对不对？可是复活呢，却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呢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啊。所以后面讲到说，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么样？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象啊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，所以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为着什么啊？为着神给我们的生命。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，犯罪了，但是因着这个罪人罪深死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啊，即便我们读到创世纪，亚当犯罪，他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，啊，神他第一天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生命树不让他吃，对，不让他吃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如果他吃了之后呢，就永远活着了，他就死不了了。死不了的话可不可怕？可怕，对。死不了的话他罪就怎么样？ 就永远留在那边哈，留在就永远跟神隔绝啊。但是死的话好不好？好好，因为这个罪死了之后呢，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复活的生命就不再是有罪的生命啊。所以神为什么不让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？因为先解决罪的问题。怎么解决罪的问题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，与他同死啊。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啊，我们死的是一个旧人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，然后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啊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啊。这句话又是一样，说起来简单，对不对？做起来呢很难啊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。记得啊，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进到哪里？荣耀里。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节里面讲到说，我们要与他一同进到荣耀。但进到荣耀的方式是什么？借着与他同死同埋葬，一同受苦。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，要借着那个死的过程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罗马书的第八章。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个死的过程，救人死的过程啊，苦不苦？很苦，对不对？这个苦楚啊，很大的苦楚，对不对？可是保罗怎么说啊？我们又说，哎，你说出来简单啊，做起来好像不是很容易。你看第十七节啊，第八章十七、十八节啊，他说：“既是儿女，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作后世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得荣耀的路只有是吧？也是只有一条啊。借着与他受苦的代表是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啊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，你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啊？苦不苦呢？很苦，对不对？十八节，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哈。所以记得，我们进到荣耀只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叫做死路啊。所以基督徒有几条路？只有一条，叫做死路一条，死路一条。通到荣耀的路就是死路一条，就向着旧人死，你的新人怎么样？就活出来了啊。所以记得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就是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啊，你第五节接下来就说，所以要什么？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。他讲这句话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前面第三节讲到你们已经什么？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死了，既然死了，为什么还要致死呢？表示死的怎么样？死的不彻底，对啊。这个已经好，我讲过几个例子哈。这个鸡的头已经啊被斩了啊，已经头都没了啊，嘿，在那边倒在那边不动。对，结果我去抓它，一摸它，哦，它还踢我，怎么回事？地上的肢体还在，还这都有一个反射的动作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讲到说我们旧人已经死了，好高兴受洗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呢第二天起来。有跟一样，有跟鸡一样的啊，去踹人，去踢人啊。有人讲我们，我们就踢回去的。
那个已经死了，能不能偏更已经开始死了？
已经开始死了，对吧？
已经死过了，死
还没完全，
除了完全的死，就是全是老我的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自己老我就没有征战。还没有死完全，
对，就看你怎么说哈，看你怎么定义啊。如果你问医学医生，哎，医生来断定一下哈，请医生来断定一下，这个鸡到底死了还是没有死啊？啊，医生可能看了半天，嗯，我还是要写死亡证明书，开个死亡证明书，说你已经死了，因为脑波已经没了啊。哎，可是这个血液可能还在动，哎，这个很奇怪啊。哎，看你死的定义是什么啊？有的死的定义是就是你完全不动啊，那有的死的定义是脑死啊，所以你就要问，哎，这天国的定义到底死的定义是什么啊？所以神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死了没？我们已经死了啊，我们是已经死了。 你们这样你们已经死了不是吗？啊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所以但是呢有一些东西还在你们身上啊，其实不影响你们的。你知道如果我们还没死的话啊，你看一只鸡好了啊，这个鸡如果还没死的话，它的脚可不可以给我抓？我那时候才5岁6岁，好，我要抓鸡可能怎么抓也抓不到的，因为它活着，你在拼命，你都不能制止它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它虽然动，对不对？喂，那我可以再弄，再摸一下，我就可以打它，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制止它的？打到它后来不动为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如果我们的没有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能不能制止自己的身体肉体，江山易改，对不对？本性难移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我们哎信主之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虽然还是很难克服它，对不对？但是可不可以胜过？
可以。
可以？为什么呢？是不是我很厉害？哎，我可以把我的脾气终于制服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是因为神，对不对？我们与基督同死了，所以哎，我们有一个能力可以制止我们的身体，所以意思是这个样子，就好像是那个在非洲草原啊，你知道狮子啊，狮子有时候哇。打猎回来，找一只羚羊回来，然后把羚羊拖到这个洞那边，然后很多小狮子就出来了。那这个母狮子就要训练的这个小狮子说，它有时候要啊，不让它完全死，可是它已经差不多死了啊，就是让它还会动，可是它已经没什么知觉，可能已经脑死了啊，已经兽医已经开了死亡证明书啊，在那边，哎，可是它会动，哎，那小狮子看了好高兴，哎，它就去咬它，哦，它会踹它一下。踹他一下，他就扑过去再咬再咬，在这过程他就学习怎么样子来打猎啊。可是如果不是老狮子把他咬死的话，抓到洞里，小狮子有没有办法胜过这个？没有啊，可能还被他踹啊，踹伤也不一定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因着与基督同死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才可以制死我们地上的肢体，因为我们要制死我们地上的肢体，记得啊。不是借着我们的意志，是借着什么？靠着圣灵，靠着圣灵啊！我们能胜过他，不是因为我很厉害，而是哎，有这个老狮子，有母狮子在我旁边，是靠着他给我的力量啊，给我的这个权柄。我们可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啊，罗马书的第八章13节啊，我们过去一定是顺从肉体活着，对，肉体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没办法胜过。可是现在，哎，很奇怪，我已经可以胜过了啊！奇怪，我怎么可以跟我太太说道歉的话呢？啊，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可现在不一样。第12节讲说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啊！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啊！这边注意那句话，致死身体的恶行是靠着什么？靠着圣灵啊，靠着圣灵。所以讲到说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身上的肢体，讲到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败坏贪婪这些东西，这是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。所以真正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，就是当我们一直致死这些不好的习惯，那些老脾气啊，渐渐主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好，但是一定要经过一个重生的过程。重生的过程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死啊！很多人到教会信了耶稣，但也许他没有重生啊，他没有重生的话，他就没有能力来致死他的身体。所以为什么讲你一定要重生？重生的意思代表你已经死了，老我的那一部分已经死了，在神的眼光啊，他已经给你盖一个死亡证明书了。可是我们还有一些旧人一些习性呢，渐渐哎呀，神没有问题。你只要愿意顺服顺从圣灵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致死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啊，不只是与他同死同复活，还有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些不好东西啊，要慢慢去给他致死啊。神不让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把我们从我们身上拿掉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他啊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哎，我们与他同得胜，一同受苦。因为我们在致死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就经历就是老我的肉体的死啊，那是很苦啊，我们很不喜欢。可是因着这样子老我一点一点的死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就一点一点可以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。所以过去我们的老我可能我们很忧郁，我们脾气很暴躁， 可是我们靠着圣灵致使的时候，哎，发现一个温柔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温柔是一个神的生命啊，一个平安就出来了，好，那个喜乐就出来，那个爱就出来。本来里面很苦毒，啊，很受伤，常常人家这样子对我不好，常常恨啊。我小时候看这个对这个不满，对那个不满的时候，里面有很多的恨啊，很多的苦毒。哎，可是，在主的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渐渐的会把它拿掉啊。他说如果因为行这些东西，就是那些罪的东西哈，他说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这个悖逆之子啊，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过去没有主的生命的时候，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，都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啊。可是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已经要恨啊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的言语，好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啊。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新人的生命也是一个渐渐的更新啊。所以好像是主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生命开始是一个小的，像个种子。圣经上有时候形容啊，像个种子一样，这个种子需要生长。需要生长就是需要时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哈，也是渐渐生长的时候，我们才有那个东西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讲到渐渐更新，有没有？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，是需要时间。那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我们的旧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的旧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很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很天真？所以你看小孩子是不是很天真，很无邪啊，很可爱？可是后来呢？怎么越来越坏了？有没有这样的倾向？你看到，当我们体贴肉体私欲的时候，那个经文跟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有个对比啊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节讲到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。那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，他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。你越体贴私欲，你也顺从自己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哎，就渐渐败坏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很像啊？还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这边也是一样啊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这边讲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二十四节啊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照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这第十节哈，哥罗西第三章第十节讲到说，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啊，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啊。然后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或是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，或者什么什么的啊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的。所以你看到这经文都跟哥罗西书讲的很像啊。哥罗西书讲的，以弗所书讲到那个。合一有没有讲到教会？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哈，大家都合一。那讲到神也是这样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圣灵只有一个，主只有一个啊。讲到我们只有一个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那这里也是一样啊，也是讲到这个一切啊，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众人之内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想讲到说我们生命的这个彰显出来，活出基督的样子，不只是我们个人，我们也是跟我们弟兄姊妹啊彼此合一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他这边所描述的就是成为新人的样子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从第十二节啊到第十七节讲到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啊。我们讲到神的选民是以弗所书也提到啊，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啊，我们是成为圣洁的，我们是神蒙慈爱的儿女啊。所以这些字眼在以弗所书都有啊。所以就要存怜悯啊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啊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啊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。这边是讲到我们成为一个圣徒，就有圣徒的身份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就要有神儿女的样子啊。所以这边讲的，我们标准高不高？标准很高，对，标准很高。所以讲到神怎么样，神是完全的啊， 我们也要怎么样的完全。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圣徒的身份，第一个他是神的选民，第二个他是圣洁的，啊，第三个他是蒙爱的，啊，我们可以从这几点来看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因着耶稣基督，啊，耶稣基督他怎么样，我们也就怎样，啊。那如果我们既然是有这样的身份呢，我们就要有一个好的行为啊。那讲到好的行为啊，有从几个方面看啊。向着自己的话，就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啊。基督徒关起门来做基督徒容不容易？很容易，对，关起门来，哎，爱死啊。那开门做基督徒容不容易？你碰到旁边的人啊，那就可能就很困难啊。所以讲到说人与人之间哈，啊，向着众圣徒，我们就要遵行神的诫命啊。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彼此包容啊，用基督的爱啊能够爱啊。所以在主里面的合一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对神的部分，就是要不住的感谢神啊。我们讲的感谢啊，讲到凡事谢恩啊，讲到不住的祷告，讲常常喜乐，这个都是好，我们都是向着神所要做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你要成为圣徒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然后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啊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归为一体啊，这个也是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，所以你们读哥罗西书记得啊，要跟以弗所书一起配合来看啊。那这边讲到爱是联络全德的啊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，说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合一呢？最重要的是两点，第一个是爱心，第二个是和平平安，平安，所以才能够和好。神有没有跟我们和好？神跟我们和好，神跟我们和好。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冤家，对不对？冤家不好的话，那总要有一个人先说嘛。那谁先说？如果你跟人他吵架，你要先说道歉，先说对不起，跟他和好呢，还是等着他来在家里等？奇怪，电话怎么还没打来？他怎么还不跟我道歉啊？是要
先说？
为什么要先说？因为基督先说了哈，对了哈，所以我们跟神和好，记得哈，是我们跟神求和呢，还是神来跟我们和好？他先跟我们和好，记得哈，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哈，所以神爱世人，是他先跟我们讲和平的条款啊，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就应该怎么样？就要先说，啊，记得啊，以后你跟人家冤家，怎么样显出你是神的儿女？你因为你跟他先和好，主动跟他和好，好。如果是你慢了一步的话啊，他比你更像神的儿女啊，像啊，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啊。然后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啊彼此教导。哎，我们看到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有没有想到什么？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啊，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看啊，这边也讲到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称颂神呢？他说：“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，基督的道理就讲到神的道，对，神的真理，被神的道充满的时候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颂赞神啊。然后第五章讲的是什么？第十八节哈。”乃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所以这边两个讲的有点不一样啊，都是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歌颂主啊。以弗所书讲的是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这里讲说，当基督的道理充充满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就要来称颂神啊。所以记得圣灵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被什么？圣道充满啊，神的道来充满我们啊。然后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啊，在以弗所书啊，诗章就是旧约的诗篇啊，颂词就是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写的诗歌啊，赞美之泉的诗歌了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很多歌 团体啊，他们所写的诗歌都叫颂词。灵歌的话，就是你在聚会当中或者在你赞美神的时候，你被神的灵感动，你就啊用灵歌唱。我们可以用灵祷告，对不对？用悟性祷告，我们也可以用悟性歌唱，也可以用灵歌唱啊。所以灵歌讲到说，当我们用灵歌唱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哎不一样啊。你们可以尝试看看啊，用灵歌唱那种在灵里面是可以很释放啊。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提到这个十章颂词灵歌，这里也提到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哈、啊、是彼此相辅相成的？那这边又再一次提到说感谢啊，前面讲说存感谢的心，第十五节，然后第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啊，或说话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，感谢父神啊。所以这表示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随时感谢感恩，感恩节已经过了，对，下次感恩等明年再说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你要每天感恩。苏牧师讲说要为几件事感恩，你要想十件事，好，你发现可能不止十件啊。圣经上讲说，我们若感谢神啊，我们以颂赞为祭感谢神的话，就是荣耀我。在诗篇五十篇里面讲到说啊，那其实当我们感谢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一种方式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啊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感谢啊？感谢是一条路，啊，随时保持感谢啊。当你感谢的时候，你的恼恨、苦毒、你的一些东西、抱怨，就怎么样，就消失了啊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到应许之地？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抱怨、发怨言啊。哎，我们最近发怨言的是什么时候？好像今天早上，还是好久以前啊，去年的时候，哎，我几乎都不记得了啊。那感谢主啊！你发现，当你感谢的时候，你会发怨言，你就不会发怨言，很奇怪哈啊。但凡事谢恩，我们为了什么是感谢神啊？不是事情顺利啊，无灾无病的时候感谢神，而是什么？神的爱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，那个大家知道那经文吗？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节啊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怎么样？凡事谢恩啊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。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些啊。我们离了基督，你会发现你感谢得出来吗？发现很难，对。当你发现哎呀，你感谢不出来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可能我好像离开了他啊。但是你感谢他的时候，哎，不一样，很多东西又回来。好，所以凡事谢恩是不管是什么事啊，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那这个我们可以好好学习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很简单啊。说起来怎么样？很简单啊。做起来呢，也不难啊。怎么样是不难呢？靠着耶稣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愿意啊，请差遣我，对，主，我愿意的时候就不难啊。可是当我不愿意的时候，对，不是难，是不可能啊，那就不可能。因为当我不愿意的时候，不愿意顺服他，你不顺服他，你就顺服谁？你就顺服肉体啊，你的那个啊，那个地上的肢体啊，又在哎，又可以动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子，活出基督的方式啊，就是向着自己死啊，那向着神啊，那就可以活着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